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昨天与网友预告过，美国劳工部发布7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之后，市场第一时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的共识。那么经过昨天的消化，今天市场逐步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从五个方面的信息可以加深目前所形成的这个所谓的共识。第一呢，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劳工部公布的7月份的通胀数据。7月份美国整体通胀放缓至 0.2%， 它这是一个环比，与预期相符。这主要得益于食品杂货的价格下降了 0.1%， 能源的价格下降了 1.1%， 汽油的价格下降了 2.2%， 那么按同比计算，就整体通胀维持在 2.7%， 低于 2.8% 的预期。所以总体来讲，市场感觉美国的通胀形势在好转，进一步的好转，比预期的要好。另外结构性的数据呢，是剔除食品和能源这些波动性较大的因素之外，核心的通胀上涨至 3.1%， 那么核心通胀就高于市场预期的 2.9%， 这是两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推动核心物价上涨呢，主要是服务的价格，机票就上涨了 4%。 昨天与网友分享，现在航空公司用人工智能软件卖机票，普遍感觉呢是价格在提高，而且每个人的价格现在还不一样。牙科服务的价格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医疗保健费用也出现了增长，创下2022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一些商品类受关税影响正在减弱，床上用品和家具价格上涨 0.9%， 家电的价格下降了 0.9%， 新车环比持平。那么这组报告呢，它还是容易啊让人们在通胀形势判断上出现一些紊乱的。你不能说通胀形势很好，但总体通胀又低于预期，你也不能说通胀形势恶化。那关键人们议论这样一个通胀形势，从市场投资理财的网友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判断美联储的政策受这一组数据影响究竟有多大。那么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来分享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贝森特敦促美联储利率降低150个基点或者更多。那么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都知道我们接触到的财经媒体所谓的降息三次四次，降息150个基点、75个基点，它都是指的是今年内。那么贝森特说的150个基点指的是什么呢？他希望从9月份开始到12月份累计降150个基点甚至更多。那么华尔街讨论的三次四次也是指的是从9月份开始年内降息几次。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迄今最明确呼吁美联储实施新一轮的降息，并表示央行基准利率应该比现在低至少 1.5 个百分点。他这个指的也是一年内。贝森特称，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降息，首先9月份降息50个基点，如果你观察任何模型，它都表明我们可能应该降息150至175个基点。贝森特表示，如果官员事先知道上次会议后几天发布的劳动市场修正数据，他们可能已经降息了。美国劳工部统计局8月1日将5月6月就业增长数据下调了 25.8 万个。所以贝森特呢，今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他说，如果美联储当时知道真实的就业状况的话，他们可能在6月7月就应该降息了。他讲这个话是有他的逻辑的，因为他为什么说你9月份应该降息50个基点呢？他是因为你6月7月本来就应该降息的，你没有降息得补回来，所以你的起点呢不能是25个基点。这是贝森特今天大造舆论呢他的目的所在。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联储官员认为川普抨击就业数据是降息的理由。这个美联储目前票决委员当中，除了鲍威尔，还有两名理事呢是川普提名的，剩下的全部是拜登提名的。那么在川普提名的两名理事当中，有一位女银行家叫鲍曼。鲍曼呢，今天呢，她发表的观点呢是应该降息9月份，但是呢，她这个 讲降息的理由呢，似乎按中国的俗语讲，这个马屁可能拍到马蹄子上去了。他说为什么该降息呢？他说七月份的就业数据很糟糕，所以应该降息。但是川普呢又说那个数据搞错了，我们没有那么糟糕。所以鲍曼说呢，那个数据啊就反映很真实，那就是说明劳动力市场不好，那就应该降息。所以作为川普的一直支持者，鲍曼讲这个话呢，就给人感觉呢，这个他支持川普，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更强化川普在迫使美联储降息的时候有点自相矛盾。他一方面不承认劳动力市场降温，同时呢要迫使美联储降息。那么鲍曼呢今天讲那个数据啊，就是迫使美联储降息，那个数据没问题。但你说数据没问题，川普已经把统计局长撤了。第四个最新的信息呢，是美联储理事满主席巴尔金他讲出了与鲍曼不一样的观点。昨天与网友分享，谁看这个通胀数据没用，只有美联储这些票决委员他们怎么看才对利率政策有用。那么巴尔金的看法呢，他是这样来描述的，他说迷雾正在消散。他指的迷雾呢，是之前对川普达尔美的法案、关税这些不确定性呢，现在都已经变成确定性了，迷雾正在消散。我们很可能会看到通胀压力，也可能会看到失业压力，但两者之间的平衡仍然不明朗。随着能见度不断提高，我们已做好准备，根据需要调整政策立场。你看他这个话讲的呢，是就目前呢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解决了，但是就业与通胀之间的这种平衡不明朗。因为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上，就业很好，那么通胀呢也会高涨，就业不好，通胀呢会下降，这是一种能见度很强的一种啊平衡关系。但是他认为目前这种平衡关系还看不到，看不清。看不清在哪呢？他认为这个关税啊对通胀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劳动力数据差就简单的推断可以降息。那么显然他对九月份降息呢是持谨慎态度。巴尔金继续说，尽管有最新的就业报告，但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平衡，处于低解雇率、低招聘率的环境中，就招聘少，但是解雇的也少，所以他不认为劳动力市场在崩溃。显然，就业增长疲软值值得关注。我听到的消息与最新的数据并不矛盾，那就是人们大幅缩减了招聘规模，但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持谨慎。那么他说来说去呢，就是不相信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疲软呢与经济衰退划等号或者有密切联系。他认为劳动力市场这个数据并不能够反映目前经济的稳健，所以他绕来绕去呢，就还是对九月份是否降息不愿意表态，仍然保持一种矜持。那么巴尔金嘛，在美联储票决委员里边，他是个中间派、中间立场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美联储的票决委员们呢，并没有都下决心，他们还在等一些数据。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嘲讽高盛，称该行对关税做出的错误预测”。川普总统昨天抨击高盛集团的执行长所罗门，称高盛对他的全面关税议程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成本的影响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川普称，他们很久以前对市场影响和关税本身做了错误的预测，他们错了，就像他们在很多其他事情上犯了错误一样。他补充说，我认为所罗门应该出去找一位新的经济学家，或者也许他应该专注于做一名地接，而不是费心经营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这个不光是挖苦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啊，这个高盛的执行长啊应该去改行了。那么高盛什么观点得罪了川普呢？是因为高盛的最新报告呢认为说，关税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才刚刚显现，就是别着急，你别看现在通胀没有上升，是因为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才刚刚开始。那么以上五个方面呢，就是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各方面的反应，既包括市场的反应，也包括美联储的反应，也包括美国政府、财政部、白宫的反应。那么 MT 的理解呢，目前形成的所谓的共识是九月份美联储会降息，但是25个基点可能是一种共识。那么如果九月份降息50个基点，那就超预期。尽管贝斯特说50个基点都不够，这个是他在造舆论，他在施压。那么这对于市场投资者来讲，可能就有一种博弈的空间了。但不管怎么说，九月份 美联储会开启降息周期，这个成为一种啊市场舆论的共识。交易员们超过 90% 的人认为9月份美联储会开启降息，但是讨论25个基点以上，这个并不是目前的市场舆论的主流。华尔街至少目前普遍不敢奢望超过25个基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四个方面的有关乌克兰局势、美俄首脑会谈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乌克兰的盟友担心会被出卖。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今天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与普京会谈中推动停火，而不会出卖乌克兰利益或提瓜分其领土。欧盟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后一次视讯会议上与川普会面，为周五晚间川普与俄罗斯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划定红线。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川普同意乌克兰必须参与有关割让土地的任何讨论，而泽连斯基则表示川普支持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提供安全保障。哎，你看这个欧盟啊关心的两个红线川普都答应了。第一，乌克兰可以参与讨论关于所谓的领土交换问题。第二呢，战后美国愿意提供安全保障，这很重要的信息。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如果周五谈判没有结果，川普和欧洲愿意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川普对乌克兰会晤给予满分的评价。那么今天这个电视电话会议啊，川普对泽连斯基赞赏有加，因为川普昨天还在批评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哦，你对这个土地交换你还推推搡搡，还吞吞吐吐，还不干脆，那你打仗你怎么那么积极啊？你们的法律、你们宪法怎么允许你们去杀人、允许你们打仗那么痛快？怎么要停战了、要和平了，怎么还有这个宪法那个阻碍？这个是昨天川普的态度，他对泽连斯基有点不耐烦。那么今天川普在经过了这一次的电视电话会之后，他认为泽连斯基解除他的疑虑。那么泽连斯基呢，他也表态，我之所以态度有所软化，是因为川普说战后愿意啊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做了承诺。那么川普与泽连斯基的这些言论呢，就缓解了外界的一些担忧。那么路透社他接下来报道的描述呢，他说俄罗斯很可能会强烈抵制欧洲的要求。马克龙说，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希望在阿拉斯加此次会议上实现停火。如果正如川普所表达的，事情非常明确，那就是乌克兰的领土是不能谈判的，只有乌克兰总统才能谈判。那么川普也向这些欧洲领导人承诺，如果普京在周五的会议上没有表现出来停火的意愿的话，那么美国和欧洲会联合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这个呢，也让外界呢感觉不错，因为昨天的舆论大家都还担心川普被普京拐走了。但是尽管路透社有这么报道，有这么好的消息，根据川普之前的一些立场的反反复复，我们可能还只能够等到星期五看川普的表现。但今天这个报道确实让人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如果普京与川普的会谈进展顺利，川普将与普京、泽连斯基三个人同时会面。今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第一次会谈顺利，我们很快就会举行第二次会谈。川普说，我希望立即举行，如果他们愿意让我参加，我将很快举行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和我的第二次会谈。他将于周五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那么从川普今天这一番表态来看，他还是充满信心或者是充满期待的。第三条相关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然在给路透社这两条报喜的信息泼冷水。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对川普与普京的峰会寄予厚望，但和平并非其中之一。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要知己知彼。川普满腔热情搞这次峰会，他认为呢是奔着停战去的。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标题它就显示出来，普京这次去阿拉斯加，他的主要目的、次要目的、第三目的根本就没有停战。那普京究竟是为什么去的呢？华尔街日报他这么描述的，这次会晤代表着普京的胜利，他寻求结束国际孤立，并将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与乌克兰的命运分开。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与川普总统计划周五举行的峰会，俄罗斯民众对此也抱有很高的期望。莫斯科看到了重启华盛顿关系的机会，克里姆林宫官员暗示可能与 美国就北极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达成协议，而俄罗斯官方媒体则大肆渲染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即将达成谅解。普京的高级助手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当两位领导人会面时，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战争贩子不会高兴，普京和川普的对话将带来希望、和平与全球安全。俄罗斯的资深议员谢尔盖·加夫里诺夫表示，尽管乌克兰问题已被宣布为议程的主要内容，但阿拉斯加峰会将提出更重要的全球问题，包括雄心勃勃的北极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计划。自峰会消息宣布以来，俄罗斯媒体就充斥着有关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在俄罗斯首都一家餐馆吃煎饺的报道，以及两人上周参观未来莫斯科川普大厦的选址的报道。这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然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几代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已经持续3年多，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普京打算做出有意义的妥协。正如维特科夫所转述，俄罗斯总统提议是停火，前提是基辅同意放弃领土，包括俄罗斯军队未能占领的主要城市地区。与美国平起平坐、骄傲自大的形象是俄罗斯人一直以来的愿望，对普京来说这也是真正重要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冷战历史学家谢尔盖·拉德琴科说，普京可以说，看，你们试图孤立我，但我正在与美国总统会面，而你们欧洲人却只能跪下来叫他爸爸。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跳出了周五的美俄峰会有关乌克兰战争前景的这么一个舆论关注的焦点。他指出来说，俄罗斯啊，人家才不关心乌克兰战争的前途，停不停战。俄罗斯人之所以愿意这次到美国来谈判，他们是想做给全世界看，俄罗斯恢复了大国地位，恢复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恢复了与美国一起商讨解决全球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个是俄罗斯追求的。但是如果乌克兰问题上你不配合的话，川普会不会翻脸呢？川普会不会不与你谈那些高大上的什么北极的话题、什么全球问题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了。但是俄罗斯的小算盘显然也是容易被觉察到的。不光华尔街日报有这个报道，实际上欧洲媒体都有类似的一些判断，不太相信普京这次是为停战而来。第四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有点政治八卦，有点轻松，但是他也是在谈论严肃的双普峰会。著名的法国漫画杂志《扎里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他画一幅漫画，标题就是普京与川普烧烤诺贝尔奖。那么这幅封面漫画呢，描绘了泽连斯基被普京和川普摆上烤架上烤的烧烤的画面，然后呢写了一段文字呢，是川普和普京烧烤诺贝尔奖。那么这个报道或者这个漫画为什么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呢？ LT 认为啊，如果这次普京不答应停火，那么川普呢就羊肉没吃着惹一身骚。什么羊肉没吃着呢？诺贝尔和平奖可能就飞了。尽管他今年调停了很多战争，但是他与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本身是高风险的，或者本身是很多人认为川普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的。就像他第一个任期千里迢迢与金正恩两次谈判，结果不仅没有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反而让朝鲜变本加厉。那么这一次与普京的这个会谈，从目前全球的大部分舆论来判断是并不看好的。那么法国的这个漫画杂志，他曾经是招惹了伊斯兰的，法国的这个《扎里周刊》曾经因此遭受了恐怖袭击的。他这一次弄出这个漫画，为什么能够引起广泛的议论呢？他反映了很多人对星期五这个事态的一种啊心理感受，就两个俄美首脑啊把乌克兰架在火上烤，因为把乌克兰拿来烧烤，还要为此去得诺贝尔奖。这个他实际上并不在讽刺诺贝尔奖。LT 感受他可能表达更直接的意思是，这个停战搞不成的话，弄成了俄美瓜分乌克兰的话，那川普啊这个诺贝尔奖的梦啊可能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预见或者是一种警告。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一条有关健康的信息。我们时不时呢会与网友啊分享重大的医疗啊健康方面突破性的信息。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科学家终于在对抗阿兹海默症方面取得了进展。 这个阿兹海默症呢，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老年痴呆症，很多网友啊，或者网友的亲友啊，家里面一些长辈呢，到晚年呢就不幸患上了这个老年痴呆症，这个比例还不是太低。患上老年痴呆症以后的痛苦，就是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了，那么生命的质量呢也就大大降低了。那么解决这种啊阿兹海默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按《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认为有重大进展了。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以及这种重大进展是靠什么做基础，或者有什么药。这些信息呢，可能对需要的网友啊，或者关注这个问题的网友，可能会带来一些线索。他这样来描述的：新药显示出良好的前景，研究发现疫苗、抗病毒药物、运动和益生菌有价值，婴儿潮世代振作起来吧。60岁或许不再是新的40岁，但80岁可能很快会成为新的60岁。也就是说，人们的寿命在逐步在延长。大量的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新研究表明，药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可以减缓、预防，甚至逆转这种令人衰弱的疾病。阿兹海默症的特征是脑内淀粉样的斑块集聚和桃蛋白的缠接，它们会引起炎症，进而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和神经元的死亡。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种破坏性的连锁反应的确切原因。目前仅有两种核准的阿兹海默症治疗药物能够减缓病情的发展。就这种两种啊特效药，分别是李莱公司，英文呢就 LILY， 李莱公司和百健卫材公司开发的，就通过清除这种啊淀粉样的斑块起作用。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组相比，这两种药物在18个月内将认知能力下降减少 25%-36%， 就减少三分之一，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患者获益会更大。李莱公司试验中，近一半的患者在一年后没有出现病情的进展，这个还是很了得的。就有这方面呢关切的网友，你可以进一步去搜寻一下李莱公司的这样一种啊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药物。那么后面他又讲了一些，除了药物以外，改变生活方式也有助于预防或者延缓这种老年痴呆症。就他们通过研究表明，就久坐不运动的人呢是最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的。那相反，就经常运动会大大减少这种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病情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非药物治疗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最新研究啊，他们发现肠道的一些菌群的改善也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就研究发现，阿兹海默患者的微生物群与健康老人不同。首先，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的阿克曼氏菌含量较低，此菌株能从膳食的植物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丙酸酯。那么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减少脑部发炎和淀粉样蛋白的聚集，这个就找到源头了。那么另外一种潜在的解毒剂，就阻止这种淀粉样蛋白的生成，是一种叫锂盐，就是昨天讲的这个锂电子啊，锂盐。上个星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淀粉样蛋白可以捕捉锂，导致矿物质缺乏。锂可以保护神经元，哎呀，这个锂不得了了，可以用电动车还能保护大脑。摄取锂缺乏饮食的小鼠体内淀粉样蛋白就增多，就你缺这个锂，这种老年痴呆就很严重，在老鼠身上做试验。所以《华尔街日报》它总结最近呢有关治老年痴呆症的重大进展，一个是两个药物，首先肯定对早期患者很明显，对严重的患者它可以阻碍减缓你衰老的步伐。在另外两个方面的非药物治疗的方式，一个是锻炼，第二改变菌群，就增加锂盐和增加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可能呢有些网友呢可能家里没有这样长辈，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者没有这样担忧，但是这种信息对于需要的网友呢他又特别特别需要，所以也希望网友们把这类信息呢转告给有需要的身边的一些亲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制裁两家欧洲银行反击欧洲举措。这习主席斗争精神呢，这个还是很有干劲的。报道这样描述，中国对欧盟两家银行实施制裁，履行了欧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针对部分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后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承诺。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声明称，中国已将 UAB 和 AB 曼农 两家银行列为反制裁名单，此举将禁止中国境内机构及个人与上述机构进行业务往来、合作等活动。中国外交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欧盟珍惜与中国的关系，并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损害中国利益。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奥洛夫·吉尔表示，一旦正式收到，欧盟将详细研究这些措施，然后再决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后续措施。吉尔表示，欧盟已就受制裁中国实体问题与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并愿意找到一个双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最终实现制裁的取消。那么今天这两家被制裁的银行都发表声明，说我们跟中国人根本没有业务往来。那么这两家银行是欧盟的什么银行呢？实际上啊，是在立陶宛的两家银行，就中国几乎与立陶宛处于一种实质性的断交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报道你也能了解呢，就中国所谓的反制欧盟啊，它实际上呢是做个样子而已，它也很谨慎很胆小，怕激怒欧盟，所以呢它就把立陶宛呢一个国家作为敌人，把对欧盟的不满都发泄到立陶宛这个国家身上了。所以你从这个举动你也能够感受到中共它的这种情绪反应表达方式还是比较猥琐的，欺软怕硬，而且摆出的架势是大国跟你对打，实际上呢他只敢挑这个欧盟最小的国家立陶宛来回折腾，而且折腾对立陶宛也没影响，因为立陶宛这两家银行跟中国没有业务，所以还是有一点虚张声势。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有一点惊掉下巴，这个今天国际财经舆论呢普遍感觉非常非常不理解。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七月新增贷款20年来首度下降，就这个数据啊，完全让国际财经界没有办法理解。过去人们只是在比较新增贷款呢是增加多少，增幅的快慢。这个七月份刚刚公布的，今天公布的央行公布的这个金融数据显示，金融机构七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减少了499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减少呢？是2005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20年头一回。而中国经济学家预期，华尔街的预期中位数是新增加3000亿，你看一分钱没有增加，反而少了500亿，反中国印钱印得多，少印一点500亿这也不是个大事儿。但是让国际舆论感到震惊的是，这与其他数据啊显示出来中共加大马力印钱，加大力度放款，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中共的这个理论上的货币政策的落实与实际落实是两张皮，就钱有一部分进了黑洞了。中国舆论一直有这种担忧，今年以来一直都这个状况，银行印钱不断，但是从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很少，七月份还出现下降，但是印钱的那个开关啊，习主席那个开关人家一直开着，在还在加油门。所以这个数据所有的国际财经的主流媒体啊都找不到原因，都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感到震惊。华尔街日报这么描述的，这一罕见的下降是由借款人净还款推动的，就人家只还你银行的款不贷款了，这进一步表明家庭和企业更加不愿意承担债务，由于对未来收入和增长前景预期的暗淡，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偿还债务，由于政府刺激措施迄今未能激发足够的乐观情绪来提振经济的势头，当局本月宣布了一项计划，对部分消费贷款利息支付进行补贴。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林美英表示，经济收缩本身就令人担忧，这可能是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利率贴现政策的原因。过去一年随着人们变得更加节俭，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个人财富缩水，消费贷款大幅减少，今年前七个月包括消费信贷在内的家庭净偿还短期贷款3830亿人民币，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如果用投资来讲呢，就是卖掉了结走人，这个普通的民众对银行来讲呢，他就是还款不跟你打交道了，不借钱了，那么不借钱了就遏制了超前的消费，遏制了耐用品的消费。但是华尔街日报呢，他通篇报道下来他没有找到原因，或者他也不敢去分享分析这种数据会带来哪些恶果，因为太离谱了，你其他数据反应不可能是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的，各方面都欣欣向荣，还有贸易战刀枪不入， 形势越来越好。哎，怎么这个银行要停摆了？银行不贷款，那就银行就关门了。你整个七月份你贷款不增长反而下降，这个从小了讲，就银行啊，七月份就要亏损了。从大了讲，这就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了。看看未来几天中国央行啊会不会发布一些其他的结构性的数据，让外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理解20年来首次新增贷款下降这么一个严峻的现象。但是从今天外界是雾里看花，一头雾水。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特别是金融界的网友啊，帮大家来解析一下这么一个神奇的现象。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强制社保引发强烈反对。这个西方媒体呢，对中国的热点事件呢，它总是反应慢半拍，但是慢半拍不可怕，因为即使慢半拍，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的报道，它反映外界尤其西方怎么理解中国，或者怎么看待中国的今天，这有助于啊我们多增加一种窗口，多增加一种啊角度来理解这次中共的强制社保的政策。他是这么描述的，中国最高法院一项裁决使得工人及其雇主无法免除社会保险缴款，引发了关于福利制度不平等的更广泛的讨论。那么为什么最高法院要做这个司法解释呢？就华尔街日报他是这么理解的，他引述法国兴业银行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这些规定都执行的话，将对中小企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法国兴业银行他们做了测算，就这些规定可能会使工人和雇主的成本增加约占中国 GDP 的 1%。 所以这个事儿有多大呢？它就有这么大。8月1日的司法解释引发了社交媒体的恐慌，人们担心如果该司法解释进一步损害那些已经入不敷出的小公司和工人的利益，裁员和企业倒闭现象将愈演愈烈。抖音用户天地人卓律师一段超过20000次点赞的影片中说，这当然会引起焦虑和恐慌，未来十年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名工人退休，而创纪录低出生率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维持退休金福利做贡献的人数大幅减少。在微博上一段观看次数超过30000的影片中，一位餐厅老板宣布，由于无力支付相关费用，他计划在新规生效后关门歇业。这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啊，马上立竿见影，老板要关门歇业了。一位热门微博表示，这一举措只会迫使雇主从员工工资中扣除强制性的费用。他就讲出另外一个很残酷的中国的现实，就中国这些小老板呢，他不会说是在增加他少赚点钱来帮你交企业该交的部分，他更多的会啊刚性的去扣减员工的工资。许多工人在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不是未来不确定性的退休金。老板负担不起，工人也不愿意。中国社科院2019年一项研究预测，到2035年采用现收现付模式的主要国家退休基金将会耗尽，就中国的养老基金会耗尽。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还注意到，中国民众对这个事的不满不光是增加小企业主和这些工人的负担，同时呢，中国的民众对目前的养老金体制不平等不均衡非常不满。他这个报道就引述中国的一些专家的观点，国营企业员工退休金大约是私营部门员工的2倍，2023年私营企业的职工每个月退休金3162元，他们比国有企业的要低一半，但是呢，他们又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失业居民的平均的214元。就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他们是二等公民，但是还有三等公民四等公民。所以华尔街日报引述抖音用户周耀金的评论，不是大家不想交社保，而是觉得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零工经济的兴起与该系统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因为许多弹性工作者被排除在系统之外。那么前年呢，在中国社会有一个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的一个新闻，就山东某县全县的退休啊基金一大半被少数的公务员分了，剩下来全县的 80% 以上啊只能分那些不到 20% 的退休基金。所以在有一些三线四线城市啊，这种不均衡啊不平等啊更加突出，矛盾更加突出。那你在这些分配严重的不公平 没有解决之前，你强制大家都去进你这个社保笼子，那么用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就要筹钱给那些官老爷们，给那些国有企业的人呢去享受了。你怎么算你都是个亏的，你对你个体从业者也好，私营企业者也好，你就是拿钱去救济人家有钱人，救济人家高等级的人，低端人口去供应养活高端人口。所以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助于西方理解中共的这个新的政策，也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政策未来运行会带来哪些恶果。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路透社今天一个报道，哎呀，习主席这个不得了了，又制造一个大新闻，而且呢，这个大新闻呢是由中共顶级党媒、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的。这个新闻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这个广泛关注，是他令人震惊的宣布啊，习主席实现了弯道超车。所谓弯道超车，是习主席啊，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超越了毛泽东，成为革命界啊，或者无产阶级革命界啊头牌了。这事大了，我天哪！这个习主席怎么一夜之间就实现了弯道超车，把马克思也甩掉了呢？而且是《人民日报》宣布的，这个事当然是震惊世界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林毅夫，《人民日报》刊文，习近平回答了马克思经典未解之问。这个标题大家能够感受到是谁发布的，这是号称中共的国师、台湾前篮球运动员、游泳运动员、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林毅夫8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科学理论。这个标题上没有宣布弯道超车，但内容上人家宣布了。文章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解决了西方经济学未能解决的市场效率和政府作用兼容问题，并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奇迹，这是西方单一资源配置方式无法达成的发展成就。林毅夫的文章中指出，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原创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那么对于林大师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么一个重大结论的得出啊，就习主席啊解决了马克思没解决的问题，不仅呢对中国啊有指导意义，对全世界都有指导意义。对这么一个震惊世界的成就，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从人民日报的这个宣告来讲，它反映了就习主席的志向或者习主席的野心比毛泽东大。毛泽东最膨胀的时候，他也是把马克思列宁放在他的前面，而毛泽东也从来没讲过他解决了马克思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话毛泽东啊到死他不敢讲的，他只是说要把马克思的思想啊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指导中国的实际。他不是说马克思没解决，他是把马克思来指导中国，结合实际还是要靠马克思原理来指导，你不能超越马克思的原理。人家人民日报这个宣誓呢是习主席解决了马克思没解决的问题，而且马克思从来没讲过的问题，没有涉及过。这就跟毛泽东那一种啊用马克思做指导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指导什么呢？你都见都没见过，你讲都没讲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能反映出来习主席的志向啊远远大过毛泽东。那如果毛泽东他一生追求的是领袖，人民的领袖，那习主席超越毛泽东的这样一种志向，他又追求的是什么呢？ LT 想象不出来他想干什么。因为毛泽东啊在中国的政治词典里边他已经登峰造极了，领袖、大救星，比爹亲、比娘亲。那习主席这么大的志向，超越毛泽东的志向，成就上理论成就已经跨越马克思了，他究竟希望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圣的光环呢？或者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个 LT 的这个想象空间呢可能受局限性，也希望网友们来分析啊，看习主席究竟想干什么，这个志向远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林毅夫介绍习主席啊解决了马克思没解决的问题，哪些问题是马克思都没解决的问题呢？林毅夫解释了两大理由，举了两大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习主席在理论上解决了市场与政府兼容的问题，就市场与政府没有矛盾，过去搞计划经济走不通，主要是市场与计划之间不可协调，不能兼容。现在啊，习主席的计划经济能与市场经济兼容，这个是解决了马克思没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又很容易被驳倒，因为按习主席自己讲的话， 现在当今中国内卷式的发展呢、已经成一个普遍现象了，而且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你如果那么厉害，那么神勇的解决了市场效率与政府兼容的问题，怎么会有系统性的这个产能过剩呢？怎么会有被人家经济学人称的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呢？就新质生产力导致了浪费性的生产呢？所以林大师举这个例子显然不贴切，可能习主席真的比马克思伟大，超越马克思理论上，但举的这个例子显然举错了，这恰恰是习主席的毛病，而不是他的成就。那么林大师举第二个例子，就习主席解决了马克思没解决的问题，他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奇迹。那么这个呢，超越马克思啊，不知道从何谈起。马克思谈的共产主义，那不光是全部脱贫，而且是人人呢、过着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就他这个怎么在理论上超越马克思，这个不充分。第二，这个例子呢又是个反例，因为习主席啊，自从他宣布中国消灭贫困之后，他最近三年每年讲话都是要防止整县整乡整镇集体返贫，就现在啊，集体返贫呢、成为中共的一个心头之患，因为习主席已经宣布脱贫了，现在啊，很多农民一统计数据又贫困了，这个习主席不怕，因为大善人呢、不见穷人就没有穷人。现在习主席担心什么呢？整县整县的又变成贫困了，因为这个是习主席已经宣布消灭了的，也被林大师认为啊是超越马克思的奇迹。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实现全部脱贫，而且习主席现在他努力的方向啊是集体返贫，所以这个例子也没举好。那么会不会林大师没有把习主席的成就总结出来，举了两个反面例子呢，使得其反的例子呢？LT 也想不出来还有哪些漏了的，就林大师漏了的，就习主席经常吹捧自己的成就，漏了的能证明习主席超越马克思的，能举房地产吗？能举这个疫情清零吗？能举这个雄安吗？不知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还能举出什么习主席啊惊天动地超越毛泽东超越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即使不是理论成就，现实成就网友们能不能举两条出来？所以至少从林毅夫他的论据来讲，不仅不充分，反而是错误的论据，刚好找习主席两个弱点当成超越马克思的标志，这个没办法说服人的。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被号称国师的林毅夫，他本来的理论呢、他的专业特长呢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他怎么研究起马克思了呢？因为在中国研究马克思啊，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就中国的这个专业术语叫马哲，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学研究马克思的那叫马哲，马哲专业，马哲系，马哲院校。林毅夫呢，他还是属于经济类别的。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林毅夫要抛出这么一个惊世的论断呢？你看过去啊，每一次林毅夫出来讲，他都是重磅，他总是在帮习主席秃子抹粉，或者是给习主席找台阶。你比如说，习主席豪情满怀，时和是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林毅夫马上就提出理论的证据，中国啊2025年要进入发达国家，那么2025年没有进入，林毅夫马上又修正2025年进入不了，2026年怎么也得进入发达国家，这个就呼应习主席时和是在我们一边东升西降。所以林毅夫每次这样一种啊惊世的言论，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他都是配合习主席的一些重大论述的出台，他是做呼应的。那么这一次林毅夫啊，能够抛出习主席填补了马克思的空白，超越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他的背景呢，正是在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就中美的贸易战呢，让习近平呢又找到了一种自信，他现在又恢复到2021年初那种信心爆棚，那种啊时不我待，弯道超车，又进入了那种亢奋的状态。那么这种亢奋的状态，光习主席一个人这种亢奋呢，大家会觉得习主席吃错药了，或者是有精神病，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其他的舆论来补强的。但是习主席这么大的一个心理愿望啊，心理需求，中共传统的党宣系统，特别是蔡奇没有理解到，就习主席这一次信心爆棚，他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舆论支撑，如果没有人支撑的话，那就回到了任志强的观点，脱光了屁股的小丑，他以为自己在穿着华丽的服装在艳舞，实际上在别人看来就是个脱光屁股的小丑。那么这一次习主席信心爆棚，假如没有林毅夫这样一些理论做支撑的话，又会让 社会民众感受到习主席忘乎所以的、自以为是的这样光屁股跳舞。所以你看，林毅夫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生搞经济学理论没有成就，但是在晚年拍中共的马屁上成为中国顶级的马屁高手。实际上，如果在中国搞这种党宣的人呢，如果想升官发财的话，真的要学一下林毅夫。你不一定像林毅夫这样的宣布习主席弯道超车，这个吹啊可能吹猛了一点，但是你可以按林毅夫这样的思路来给习主席啊贴上啊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类似于这样一些光环。这个广东人就讲这句话，天要让人亡先让人狂。习主席啊不知道是谁让他狂，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在让他亡，但是这种脱离实际的这样一种啊狂妄的话，这个在中国的哲学逻辑来讲不是个好征兆。偏巧又遇到林毅夫这种，你狂妄的时候呢，他又给你灌兴奋剂。你看习主席现在开会啊，桌上呢人家一个茶杯，他两个茶杯，估计另外一个茶杯啊就是林毅夫这种人调配的兴奋剂，亢奋状态不能停，但是这个会掏空你的身体的。但是显然林毅夫的这样一种啊兴奋剂显然会博得习主席的欢心。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